我们祷告，我们祷告啊，阿爸父啊，我感谢赞美你，你让我们又同心合意，奉你的名一道来敬拜你。主啊，你应许我们，地上凡是有两三个人同心合意，奉你的名聚集，你就在我们中间。神啊，求你在我们中间，用你圣灵光照启发，让我们明白你所赐给我们宝贝圣经上的话语，主啊，成为我们属天的天粮，奔走天路。下边的时间恭敬交在你手里，求你在我们中间居首位，掌王权。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赞美主。上个月八月八号，我和大家一起学了犹大书当中的三样罪，是要拒绝的，一定要拒绝的。我又想起来四年以前，2017年，温建良弟兄在我们中间带我们学了不要走该隐的路。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看，我们不走该隐的路，我们该做什么呢？啊，就从创世纪第五章21节到24节，对这一节圣经我们来思考一下啊，来思考一下。请看创世纪第五章21节到24节，我们一起念。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沙拉。以诺生马土沙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圣经在此对以诺的一生中前65年和后300年做出不同的评定，指明以诺与神同行300年，前65年没有说与神同行。那么以诺活到65岁，发生了什么事情，以致改变了以诺生命呢？啊，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呢？啊，这个就是我们要思考的，啊，我们要思考的。这些问题的回答还是要靠圣经，我们就从圣经上的话来分析啊，来研究一下65岁的时候以诺发生了什么。下面我们看第二条分析啊，分析。按圣经记载，创世纪5章21节，以诺65岁的时候生了马土沙拉。那我们得知道，圣经上所有的名字啊，都是有意思的啊，都是有意思的啊。比如亚当，亚当那个字就是代表人的意思，对吧？挪亚，挪亚，方舟的洪水方舟的挪亚，挪亚那个名字就代表了安慰的意思，神安慰了人。所以我们在这看马土沙拉的名字的意思，就是他的死期灾难来，就是说他死的那个时候灾难要来。就因为这一个启示，以诺的生命改变了，开始过警醒等候主的生活，并且有敬畏神的生命。我们知道阿莫斯书3章3节说，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所以要能够与神同行，必先要有与神同心，与神同心了才能够与神同行。那么怎么与神同心呢？那么腓立比书2章5节 他这写的，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那么就是说，我们的心要像神的心那样去思考问题，对待问题，而不能够要求神的心按照我们的心来做，那是不能的，对吧？所以说我们在这儿看到以诺65岁的时候生了马杜莎拉，他一生马杜莎拉，他就明白马杜莎拉死的时候有灾难要来，这是神的启示。以诺立刻就接受这一个启示，并且开始过精心等候主的生活，有敬畏神的生命。那么下边表明什么呢？表明第三方面啊，那就是表明下边。下边我们看表明，表明两点。第一，以诺的灵生命很敏感，这是我们要学的榜样啊，他能够及时的明察神的启示啊。所以下边就证明了什么呢？证明以诺明白神的启示以后，能坚定不移的遵行神的指示，神的榜样啊，这是我们的榜样，并且能够坚定不移的遵守300年与神同心同行，直到被神取去不再事了。我们一个要明白神的启示，另外一个呢，我们还要坚定不移的去遵守。以诺坚定遵守遵行神的旨意300年，坚持与神同心同行，直到被神取去不在世界上。这一点来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那么以诺现在学习神的话，明白神的旨意以后，就坚定不移的去遵行了。他有没有信错了呢？也就是说，神的预示启示有没有准确的应验呢？我们下边来看第二点啊，第二点，我们看第二点，以诺坚信神的启示，所坚信的那个启示准确的应验了。我们看一看圣经接下来，对吧？马杜撒拉187岁生拉麦，拉麦182岁生挪亚。挪亚生的时候，马杜撒拉多少岁呢？那就是187岁加上182岁，是369岁。而挪亚600岁的时候，洪水来了。洪水来的时候，马杜撒拉几岁啊？马杜撒拉969岁，就是说369岁再加上挪亚600岁，洪水来，所以洪水来的时候，马杜撒拉是969岁。那么我们看一看创世纪5章27节，上头明明记载了马杜撒拉共活了969岁就死了。那么他活到969岁的时候，正是洪水来的那一年，这就坚定的应验了马杜撒拉的名字是什么？是他死的时候灾难要来。从这些分析，我们就看到神的启示不会错，一定准确应验。那就看我们信还是不信。因为神在这个世界上是安排了，什么事情都安排一对两个。比如说 有神就一定有撒旦，有耶稣基督救恩就一定有敌基督、假基督出现，有圣灵的光照、感动、带领，就一定有假先知来迷惑、引诱人犯罪。在地上有耶路撒冷，一定有巴比伦，都是两个，有生有死，有永生有灭亡，有善有恶，这个必然的啊。在伊甸园里边有生命的树，结生命果子的树，同样有禁止我们去吃的那个树，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在地上，神往往给我们两样事情，由我们来拣选。所以我再举个例子，约翰福音3:16，上帝爱世人，爱了吗？爱了。那么世人有没有爱上帝呢？那就看人的拣选了，对吧？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赐了没有？赐给了，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耶稣基督就是那个道，他就成了肉身来到世上，为了要救我们。那么是不是所有的人都不是灭亡反得永生了呢？没有。为什么？因为有人拣选了那不信的道路，他不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那么那个救恩对他就没有意思。所以神永远给我们两条路，由我们人来自己拣选，我们是求生还是求死，我们是求永生还是求灭亡啊？这就在考我们自己。所以在生命记里边，摩西是大声疾呼啊，呼天唤地的将生与死、福与祸陈明在我们面前，由我们来拣选。我们若遵行谨守神的道，我们就是得生，我们就是蒙福。假如我们拒绝不走神的道路，不信神，那么我们就拣选了那条灭亡的道路。所以在这里给我们一个活在这特殊时代里头当学的榜样，我们来看一看。路加福音17:26这个地方，它主要是法利赛人问耶稣，神的国什么几时来临呢？就说神的国、天国几时到啊？耶稣就回答他，所以路加福音17:26开始是耶稣回答法利赛人提出的问题，就是神的国几时来到啊？耶稣回答，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候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了，把他们全都灭了。又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注意啊，没有娶没有嫁了，这个地方没有娶，又买又卖，注意啊，从挪亚洪水到罗德的日子，也就是亚伯拉罕的日子，差不多是1000年。1000年过了以后，人 从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已经变到又吃又喝没有娶没有嫁了，是又买又卖了。注意啊，为什么没有娶没有嫁？因为罗德那个时候是在索多玛俄摩拉，索多玛俄摩拉是代表了同性恋。那么人男的嫁给男的，女的娶了女的，这种婚娶嫁娶神根本不承认。所以到了罗德的时候，人又吃又喝就没有娶没有嫁了，而是又买又卖，什么 financial 贸易啊，又耕种又建造。那么我们看一看，从挪亚到罗德是1000年，然后从罗德，也就是亚伯拉罕罗德那个时候，到大卫王所罗门王建圣殿，差不多又是1000年。然后从大卫王所罗门王建圣殿到耶稣降生，到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的那个时候，耶稣来为我们无罪的神的羔羊，为我们有罪的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完成了神的救恩，埋葬，第三天复活，还升天，将来还要再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耶稣的那一个时候差不多又是1000年，从耶稣那个时候到我们现在是2000年。所以从罗德的那个时候到我们现在差不多是4000年。现在4000年以后变得怎么样？那不单单是又吃又喝，那是乱吃乱喝呀，什么都吃什么都喝，我就不敢多讲了啊。现在这些人吃什么呀？可怕的很啊。前十几年的时候听说有一些很高级的人喝鸡血藤，拿鸡血里边提炼出来的东西喝下去，哎呀，好像是能够长命百岁。现在又听到啊，拿人身体里边提炼出什么东西来啊，吃下去喝下去啊，能够长命百岁。那邪恶到什么地步啊？那邪恶到什么地步啊？所以从罗德那个时候到现在4000年以后，现在人是乱吃乱喝。还有娶有嫁吗？当然没有了，非但没有娶没有嫁，而且还自己可以选择自己将来我是男的还是女的。我高兴今天做男的，我就可以变成男的啊，我今天高兴做女的，我就可以到女人当中去。那简直是乱来了。神当初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男造女，他没有说又造男的，同时这个男的又可以变成女的，没有这个事情，神不承认的。这个人已经邪恶到什么地步了？所以非但是乱吃乱喝，没有娶没有嫁，非但没有娶没有嫁，而且乱来了，男的女的都不分了。那现在呢，更是又买又卖，什么都是金钱挂帅，金钱挂帅啊，钱能够打通一切，那就是贸易，什么都讲贸易，贸易可以毁了你的一个国家，贸易可以毁了你一个公司，贸易可以毁了你一个人啊，就可以这么样子来。然后又耕种 又改造。现在我们看一看，耕种到什么地步啊？什么都是变性的啊，最多变性的是大豆、毛豆。好了，你毛豆一变改性的话啊，变种的话，那么所有的豆制品都是改良品种了。所以现在的又耕种，那改良品种就充满了我们的餐桌，让我们吃的东西都不知道什么东西改良的。又改造，我在这说一样事情。我认得的一个人啊，是我的一个亲戚，他是被美国公司派到阿联酋去的，结果到了阿联酋那边，阿联酋人要求美国这个公司帮他在阿联酋那个热带沙漠的地方要盖造一座滑雪的地方。哎呀，我这个亲戚就是写信回来说，因为那个时候打电话是很贵的啊，啊，从阿联酋打电话回来很贵，他没有打电话，他是写信回来的。哎呀，就告诉我们，哎呀，这些人简直发疯啊，要在沙漠这个高温的这个热带地方造一个滑雪场哦。因为他是美国公司派的去的，你只要给钱嘛，你出钱我美国给你造，结果真的给他造了一个滑雪场。以后呢，又造人工岛，阿联酋那边杜拜就造了人工岛了吗？啊，接下来又造了一个餐厅，在那个餐厅上的古里八怪的样子，最高一层的餐厅能够在一个小时里边绕转圈转360度，也就是说你在靠窗口的那个餐桌上吃东西，吃一个小时，你就可以把这个餐厅的周围东南西北你都看见了。哎呀，结果全世界各个地方就仿造啊，哎呀，我也造这个，那也造这个，那就是又耕种又改造。在东方不是有一个大国家，一个高楼上面，他把游泳池造在高楼的顶上，哎呀，在那个高楼顶上有一个大的游泳池，结果有一天那个地方发生了 4.2 级的地震。当然 4.2 级的地震对那个大楼来说没有问题，大楼能够抗6级地震，但是 4.2 级的地震那么一摇晃啊，把顶楼那个游泳池的水啊全部泼出来了，全部泼出来了，结果整个那个大楼的所有的窗户里边全部是像，就是东北人说叫挨浇了啊，那水都浇下来了啊，玻璃窗里头都进水了。哎呀，那些住户们都不知道那个水从哪里来的，结果就是从顶上那个游泳池里头摇晃的都泼出来了，就是这么样子。没有娶，没有嫁了，只有贸易了，只有金钱挂帅了，只到处乱耕改良品种了，啊，然后呢，就是大量的造，再造出古奇八怪的房子来，那真是可怕。然后到了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把他们全都灭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好了，耶稣回答法利赛人，神的国几时来到啊？那神把这个预兆都启示给我们了，我们该怎么样？我们就该学以诺的榜样，马上惊醒，马上 过一个等候，进行等候的，用心与神同心，来与神同行，并且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要警醒等候，与神同心，与神同行300年不改变，这是以诺给我们的榜样。我们该听到耶稣回答法利赛人，神的国几时来啊？那挪亚的时候怎样？罗德的时候怎样？现在人已经邪恶到什么程度了？17章30节，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神的启示给我们了，我们该怎样？我们该照着以诺的榜样，要亲近神，明白神的心意如何，然后坚定地遵行神的旨意，与神同心，与神同行，直到见主的面，直到见主的面。所以我们在这该怎么样？我们下面看马太福音，24章。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主哪一天来。所以是警醒什么？警醒等候主再来。弟兄姊妹，我们警醒等候。什么叫警醒？我举个例子，一个学生知道下一个月要有大考了，要考试了，他这个月就开始警醒了吧？那就不能够太贪玩了吧？啊，要警醒。他怎么警醒呢？我们看44节，也当预备迎接主再来。所以44节，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那么预备什么呀？啊，预备什么啊？一个人知道下个月要大考了，他整天着急，整天睡不着觉，那没有用。你要去预备，预备什么？预备功课嘛，预备老师你的时候，他对你的要求是什么？那么你就去预备。下边就是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呢？啊，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那这就是预备了。预备什么呀？我们知道，圣经上还有一句话啊，那就是《哥林多前书》啊，《哥林多前书》4章2节当中就是说到，主人对一个管家的要求就是要他忠心，对不对？主人对一个管家的要求就是要他忠心啊。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看到，我们预备怎么去预备啊？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对神忠心啊。忠心那就是没有虚假，而且是完全真诚的啊，完全真诚的。所以我们在这里要预备我们成为一个对神忠心的仆人，对神没有虚假，要完全真诚，记得耶稣 在井旁和撒玛利亚妇人谈活水的时候，耶稣怎么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说的？啊，他就说，也不是在这个基利心山，也不是在耶路撒冷，啊，日子将到，你们敬拜神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神喜欢喜心灵和诚实的人敬拜他，所以我们对神忠心管家，乃是对神要有真诚的心，没有虚假，没有虚假，啊，不是嘴上说一套，心里边做不到，那不是的，啊，我们要心里的怎样想，做出来也怎样，里外合一，啊，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形象是内在的，和样式，样式是外表的，所以我们里边和外边都要像神那样建一不二，啊，所以说我们在这要在神面前要警醒等候主再来，要预备迎接主再来，要做一个对神忠心不二，啊，对神真诚没有虚假的一个仆人，对做事情呢要有建设的仆人，不是一个二百型的机器人，也不是一个植物人，我们在神面前要用脑子，要有见识，啊！我举一个例子，啊，《创世纪》24章，亚伯拉罕叫他家里的那个老仆人到哈兰去为他儿子以撒娶妻。亚伯拉罕只不过提出这个要求，要老仆人到哈兰去为他儿子以撒娶妻，不要在迦南娶迦南的人，就是这个要求。哎，老仆人怎么样？忠心。他开动脑子想，他就问亚伯拉罕，假如那个女的不肯跟我来怎么办？我是不是带以撒到哈兰去娶那个妻啊？哦，亚伯拉罕说，不不不不，绝对不要带以撒到哈兰去。假如那个女的不肯跟你来，今天我托你的事情你就算办完了。他不来是他的事情，是神的事情。哎呀，这个老仆人就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他动脑子，啊，假如那个女子不跟我来怎么办？我是不是带以撒到哈兰去啊？因为当初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到神要指示的地方去，所以亚伯拉罕不让他的孩子回到哈兰去。这个老仆人有见识吧，动脑子吧。然后老仆人带了10匹骆驮，10匹骆驼什么？带了很多珍贵的宝物啊，金银啊，啊，项链啊，耳环、臂环呐、啊，等等的，这都亚伯拉罕没有吩咐他这么做的，都是老仆人自己要有见识去做的。然后老仆人对神是敬畏的，他事先祷告、交托、求问，等到事情当中发生了，哎呀，奇妙的很呐！啊，来的那个女孩子正好就是利百加，啊，利百加的孩子来的时候，却正好是打水， 亚伯拉罕的老仆人就说，你是不是能给我打一点水喝呀？哎，那个女孩子说，我非但给你打水喝，一个人带三个仆人，那你喝得了多少水啊？那个女孩子说，那个利百加说，我还要给你十匹骆驼打水喝。哎呀，我的天哪，十匹骆驼打水要打多少，你知道吗？啊，一匹骆驼要至少吃五加仑的水呀、啊。五加仑的水，一匹骆驼，十匹骆驼呢，就是50加仑的水呀、啊。哎呀，在我们中间，年纪轻的就是毕庚了吧？啊，毕庚、滕祥、庆鸿他们年纪轻啊，啊，啊，让这些年纪轻的一下子给我打50加仑水，那是那个时候啊，那井要拿绳子摇上来的。不是现在拿那个棒子打的，没有的，那个时候没有棒子的，啊，一个女孩子利百加能够为四个仆人，一个大仆人啊，跟十匹骆驼打水喝，我看哪怕毕庚身体再好，身体再强壮，我看要打得一身汗了吧，啊，感谢神。神就给预备了那么一个又健康又面貌永美又热心又蛮有爱心的一个女孩子，预备好了给老仆人带来成为以撒的妻。这就是老仆人对神是敬畏的，对托他的亚伯拉罕是忠心的。哎呀，我们只有感恩，只有感恩。所以我们当精心等候主再来，要预备迎接主再来，要做一个对神忠心的仆人，对事情有见识的仆人。感谢主，感谢主。啊，我们在这求神让我们不走该隐的路，我们要学以诺的榜样，那就是亲近神，明白神的旨意心意，而且坚定不移的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得到了神的启示，我们要等候主再来，要预备迎接主再来，要对神忠心处理神托付我们的一切的事情，对所有的事情要有忠心，要有见识，这是我们学以诺的榜样当有的反应。现在我们看一看我们的周围发生的事情，是不是神在对我们做启示啊？主快要来了。从罗德到现在4000年，社会的风气是更邪恶了。我们更要精心等候啊，主来的日子近了，就在门口了。我们等候主，预备迎接主，对神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对神所托付我们一切的事工，要忠忠心心的去做。求神祝福圣经上的话，谢谢神赐给我们宝贝的圣经，让我们从圣经上得到明白神的旨意，让我们去坚持遵行神的旨意。那么下面我们看启示录，最后启示录，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 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时，你勿要自私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感谢神啊，在这里神让我们学以诺的榜样，学了以诺的榜样，当然不是靠我们自己，而是靠神。你勿要自始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神的赏赐是永远的，不是暂时的。我们活在这个地上，下在监里，被试炼，必受患难，时日有期限的。但是神赐给我们生命的冠冕却是永远的，永远的。感谢神，感谢神。求神祝福自己的话语。